头一个相当独特的一段话啊，那段话呢就是有关婚姻的一段话，就是法利赛人原本呢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试探主耶稣啊，要抓他的把柄，要控告他啊，他们找很多话题的，每次都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一次他们找上了这个婚姻的话题啊，他们就想要把基督放在一个两难之间啊，让他不能回答是也不能回答不是。 OK， 好了，他们设这个陷阱给耶稣基督，但我们主耶稣真的是就是超越他们啊，就从他们中间走过去啊，就是我们的主呢说，好啊，你们试探我，我就借这个机会告诉全世界的人啊一个很久很久的道理，也是上帝明明说的道理啊，却被世世代代的人啊用各种扭曲的方法给改变了。 OK， 就是上帝对婚姻的要求。所以当他们来问耶稣说，哎，这个可以不可以啊休妻啊，但这个休妻我上也解释了啊，这是犹太人独有的啊，他不是离婚啊，因为休妻不叫离婚，休妻只是呢让妻子可以回去，可以回到他的娘家，就是可以离开啊，但是休妻并不是说就是婚姻就结束了。 OK，离婚是犹太人以外的习俗啊，就是罗马人、希腊人或者其他民族啊，他们的习俗啊，他们有一个礼仪是可以解除这个婚约的啊，但这个观念是犹太人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知道，从摩西的记载跟律法里头，上帝说啊，他所创造的心意啊，就是他造的时候，他造一男一女。他没有让亚当有很多选择啊，他也没有说亚当你自己挑几个，没有啊，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亚当也找不到第二个女的了，一男一女啊，再加上他们是一生一世的。所以基督说他们两人不再是两个，因为婚约就变成一个，所以既然是一个就不能分开。所以很明确，圣经是说没有离婚，除非一方离开世界了，这个婚约才停止啊。那犹太人就在当中做一些手脚啊，说好好好，我们绕过，我们不离婚，但休妻可以吧？啊，所以呢，这个做法呢，就从摩西的年代就开始，但是他们就常利用休妻的这个借口啊，就说是摩西给我们的。如果摩西是神的仆人，这样我们应该可以这样做。 OK， 所以他们就我们说就是利用这个所谓摩西给他们休妻的这个理由，就大量的休妻了啊，就是喜欢不喜欢就做了啊，就换了啊，就觉得啊这个是人的自由啊，合得来在一起，合不来就分开，觉得所以他们跟外邦人就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你们发现中东都实行相当普遍是多妻制的啊，都你们知道啊，回教徒可以娶四个啊什么啊，有的人觉得说怎么可能是啊，我们马来西亚也是回教国家啊，虽然他们的法律是允许马来人可以，就是我们那当地的那些回教徒可以娶四个，但多数人还是一个而已，因为他们知道不可能啊，四个打起来啊不可能啊。所以其实你很难想象为什么中东很多的这种习俗是多妻的。其实多妻就是因为呢他们知道他们不能离婚，所以他们就多娶，因为他没有离嘛，所以他认为说只要我不离我就没有违背神的旨意，但是我多娶啊。其实上帝很明确的借着摩西说呢，其实上帝并没有许可休妻，也没有许可多妻，也没有许可重婚，什么都没有啊。其实婚约是很单一也很直接的。 OK， 所以解释啊，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就说摩西给，为什么你不给啊？耶稣就很明确的说，不是摩西给，摩西不给，只是你们不听，所以摩西才为你们的行为立一些的规则，对吧？ 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瑞士开车都很照顾别人，我想大概交通规则里头就没有限制这个时速了，因为大家都很照顾别人嘛，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也不会乱来是吗？那你就没有一插一个牌说110，插个牌说90。我在瑞士开车是很头痛的啊，因为第一我不习惯那个时速，因为法国是130，你们是110啊，120、130，不一样。这个10个公里我也被拍过照了，所以很吃亏啊。第二呢，在瑞士这个高速里头变来变去，一下子从100跌到90，一下从90又升到100，所以有时你都乱了，你说我不知道在哪一个地方，所以最好还是开慢慢啊，你都不知道你现在是在第一段还是在第二段啊。但你说这些规矩啊，啊，又90又80又50又70，为什么？哦，因为这个是立法喜欢做的事，不是，是因为人喜欢开快车嘛，那么所以为了阻止人开快车，被迫要立这些限制的。所以犹太人他们就用这个方式啊，就说没有啦，是摩西给我们做的，所以耶稣你说不可以做，你违背摩西讲的话。耶稣说不是，摩西从来没有要你们这样做， OK， 创世纪就是摩西写的，他明明自己说是一男一女的，所以摩西不可能让你们休妻的，只是摩西为了保护你们一定要这样做嘛，所以他就为了保护那些妻子啊，如果这个妻子被丈夫赶回家，你说他的后果是什么？他一回到自己乡下的人说你为什么回来，他说哦，我丈夫叫我回来，他说骗人，一定是你做坏事才被赶回来，所以很可能这个女人回到家乡就被人就是用石头打死了。所以很多女人不敢走，因为她知道她回到家乡没有手机，就是没有证据说她是清白的，所以怎么办？不走呢，这个丈夫就天天虐待她，受苦了。摩西说好了，这些丈夫没要救了，所以就逼这个丈夫给太太写一个证书，在证书里头说妻子没有做坏事啊，上个礼拜我开玩笑啊，说只是把我的鸡烤焦了，我不高兴啊，就找一个理由写在上面，你让这个妻子拿着这个证书回家给家人看，家人就不会定他的罪。你知道多复杂吗？就是因为这些丈夫不负责任啊，他们贪新鲜，他们厌恶，不想负责任啊，就是觉得这个太麻烦啊，就喜欢自己快乐的生活，就做了这些事。所以我们上礼拜看很多的经文呢，常被误解为好像摩西让他们可以多娶几个妻子啊什么，其实都不是这回事哈。那些经文你上下文看，都是为了保护这些受害者，也是为了维持当时社会一些很基本的一些规则。你想象如果以前的社会可以这样乱来啊，就是这个人离了婚，连他又跟上了邻居，连又让邻居的家庭破裂，连家庭破裂他又去跟另外一个结婚，你说倒是满街都是亲戚啊，对吧？就是哎，你是啊我前妻的儿子，你是我什么，就大家都是一起，你知道那个社会就垮了。第一，产业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到时都不知道谁是谁。第二呢，就是一个很不敬虔的一种现象，是吧？就是每一个人的丈夫都是曾经是别人的丈夫，或是你的朋友的丈夫，那还得了吗？是吧？所以摩西就定一些规则，说不准重婚。你要休是吗？休吧。你不负责任，但是你被休之后，你不要再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因为你再建立的话呢，你就变成重婚。因为上帝的规则是不允许人活着的时候建立两个约，因为一个约就是你违背，你才能够建立第二个嘛啊。所以这就是基督给犹太人的解释了，就是说，摩西虽然给你们休书，但不表示这是神的心意。好了，这个是上次我讲的，今天我是重复一点了啊。那你看他们的反应，他们静下来的是吧？我们看那个法利赛人，其实他们知道的，但他们很坏的，他们明知道 但是他们故意啊，就是好像装傻啊，就是好像百姓这样来问。其实他们很知道，从整个律法的规则来说呢，是不能有这样的事的啊。只是他们故意刁难耶稣，所以耶稣基督就很容易的就从他们这个陷害当中就走出去了。但是基督又转过来多讲一句话，那个也成为了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基督说不止不准休妻，他就责备了当时休妻之后很盛行的一个恶行，就是大家又随意再嫁娶啊。连基督说这叫重婚啊，意思说刚才我前面讲了，就算是淫乱可以，就是他就是圣经说啊，就是淫乱可以再结婚，可以再嫁娶呢，是因为犹太人的淫乱的罪是导致犯罪的一方要死亡的啊。你们知道犯淫乱的罪要被石头打死，所以自然啊，如果淫乱的罪被判下来，死亡就结束了他的婚约嘛。所以当然那个无辜一方就可以嫁娶，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啊，这就是一个途径啊。OK， 所以在犹太人的头脑里面，他说如果是淫乱缘故就可以再嫁娶呢，他们头脑都知道还有戏讲吗？淫乱都已经，就他们知道这个是没戏的啊，这个就是说没有好讲的啊，因为一方一定要定罪。反而到了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或是外邦人教会呢，我们不熟悉这个观念嘛，我们一听到淫乱，我们说 OK 啊，他搞婚外情啊，好啦啊，赔点钱啊就没了。然后，所以我们外邦的基督徒呢，不大容易，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背景，我们没有活在这个就是犯奸淫就要死的这个背景啊，所以我们觉得好像啊，就能够有一个出路啊，就是找私家侦探去拍照，拍到证据了到法庭去告，人就可以离婚。你读一下保罗在哥林多第七章那里讲的，其实还是很明确的。第七章如果你说他又不是耶稣讲的，第七章呢是保罗基于基督的教导呢跟谁讲啊？跟外邦信徒讲的，所以其实很靠近我们今天的这个背景，就是当时听保罗说话的人呢是不活在摩西律法之下的人。所以保罗在那里就给他们一些的原则啊，信主前信主后如果对方要离开怎么样啊，不离开要怎么样啊，就算离开了以后再和好要怎么样啊，都写在那里了啊。所以你们可以，如果上次讲过了，不过你们还想看的话，你们就回去读第七章，不是很长啊。当然需要帮助，因为有一些翻译不是翻得很直接了啊。但是如果有什么你们可以讨论可以问了，不过大原则都在那里了，好吗？好了啊，我就不再讲了，因为上次讲了好长好长，我记得啊。好了，我就今天继续了啊。今天我们就就是再看一个小段，就是有关这件事的，就是婚姻这件事的最后一个结尾啊，就是不结婚怎么样啊？我们来读第十节啊，第十九章第十节，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那这是一个反应啊。但这反应很有意思，因为他就不是像我们平常人说哎呀去了没用不要去吧啊，我们通常是这样说啊。但是这里不是很简单啊，就是门徒听到耶稣说不准休妻啊，而且呢有各样的规则上帝不喜悦的啊。 OK， 门徒听完第一个反应就说哇很难啊，不然不要吧。那 OK， 第一个反应。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堕落后的一个本性呢，就是人在堕落后啊，人在亚当犯罪之后呢，我们因为里头有罪，我们有罪疚，罪疚使到人常常要躲避上帝，所以罪疚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根源啊，就是罪疚导致我们不敢面对上帝，你不敢面对上帝，你就不敢求恩典，所以你不可能爱上帝。但你不爱上帝你死定了，因为诫命里头第一条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神，所以罪疚导致人躲上帝。好了，他的后遗症不单是对神， 对人也是这样，因为你有罪疚嘛，所以就变成你处处都需要保护自己，你怕，你怕你吃亏，因为上帝与你作对了，所以你天天看每一个人都想害你，对不对？所以我当然没有讲的太夸张了，我说这不是说你把家人都看成是害你的人，但是就是人很容易感觉到自己好像被威胁啊，有危险啊，这样其实是因为他对神没有爱的感觉，他不是很信任上帝在看顾他， OK， 所以人的爱呢就开始以自己保护自己为焦点，所以只有在爱自己的情况之下呢，人会去爱其他的人，就是身边的人，但是自爱呢通常是第一个考虑的， OK， 这就是信仰一个绝对，就是信耶稣啊就产生一个生命一个绝对的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可能在婚姻当中啊，就是夫妇两个人，或是说家庭啊，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我们还会看见爱的啊，因为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夫妇两人彼此相顾，彼此帮助啊彼此相爱啊，父母爱孩子，这些表现我们都看得到啊，所以我们说哎还有爱在当中。但是往往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做父母的，做丈夫，做妻子，就是爱会缺乏忍耐，所以不长久，是吗？你想多数的时候如果有争执的发生呢，都是缺乏忍耐的。就是我当然是举一个笑话了，不过就是有很多人想做民族英雄啊，要做伟大的人，要为大家舍命啊，我要去打仗，这个通常男人是肯去做了，因为一次而已嘛，啊！但是很多男人呢，就受不了啊，要帮妻子倒垃圾，就受不了要送孩子去学校，甚至可能要给孩子教点功课啊。他在学校是大教授，但是他在家呢，十分钟教孩子一个代数几何，不行啊。怎么这么笨他不懂啊，就走了。嗯，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他是弹钢琴的啊，他在教会里面做事情，也就是算是公认了啊，就是音乐天分很好的一个人。哎，我就很奇怪啊，他的女儿学钢琴，他把他送去别人的学校学啊。我说人家都想来给你教，你反而把你的女儿送出去学，为什么你不自己教？他看着我说没耐心。我说你都是众人的音乐老师，为什么你的孩子想学琴你不能教？没耐心，不能，就是偶尔做老师可以，天天做就不行了， OK。 我讲这个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这个就是人的写照啊。当然你说家庭都会这样了，啊，外面就不用说了啊，外面人与人之间这种忍耐是很薄的啊，你一点点冒犯就破了，家人呢厚一点，但是其实也会破的，通常如果太长那个就受不了啊，特别是刚才我说弟兄，当然我是弟兄了，我就讲弟兄了啊，我们好像一个大湖那样的爱啊，哇很伟大，跟老婆说我为你舍命，我送房子给你啊，我退休金全部放你的名字啊，哇这个好像湖一般的伟大的爱啊，但是很浅哦，薄薄而已啊，一点点风吹啊它就溢出来的，耐心不够啊。啊，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你就考这一个你就认了，就不用再争说没有我很爱我很爱你，你很爱我，当然爱的行为还在，只是他缺乏忍耐。为什么不能忍耐呢？自我自爱嘛，你爱一次，你觉得刺一下不要说啊，天天刺一下就不行了啊。所以你知道门徒当时讲这句话但是很不应该啊，他们是说哇如果结婚啊不能够离啊，啊如果对方不犯奸淫我就一生一世啊要忍耐他还得了吗？这种是太麻烦的事啊， 不要不要结更好啊，这就是很多很多弟兄的写照啊，就是很多弟兄娶太太都想要轻松啊，找一个人来帮忙啊，来帮他做事呢，觉得啊，如果娶一个妻子没有帮忙啊，给我更麻烦啊，不娶更好了啊。啊，当然我讲很多姐妹也会这样想啊，就是说嫁一个如果不给我更方便的，我为什么要嫁给你啊？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自私的态度，其实这是从堕落之后产生的啊。好了，所以门徒当时呢，第一个反应就反映出普遍人的一种缺乏啊真的爱的一种本性啊。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没有直接骂他们啊，耶稣反而呢用另外一个方式啊来点出婚姻正好就是医治这种病的啊。耶稣怎么说啊？第十一节他说，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他的意思是说，婚姻是上帝给人的礼物来的，是上帝使人得益处的安排。人不能够因为什么不舒适啊，不方便啊，不自由啊，就拒绝婚姻。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其实你是一个不感恩的人。就是上帝要祝福你，你跟上帝说啊，谢谢你了，我不需要。 OK， 你知道在开始的时候，亚当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堕落之前啊，圣经说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没有犯罪。那时他还单身的时候，上帝看着亚当，他说什么？上帝说这人独居不好。亚当还没有堕落啊，上帝说不好。为什么？少一条腿少一只手吗？不是，他说不好，因为他缺乏配偶帮助他。你想一下啊，一个完美的亚当， OK， 上帝说不好，一个不好，他需要妻子来帮助他，或者说他需要妻子让他好，让他完美。那么你讲我们今天啊，我们是堕落后的人，你有什么理由认为呢你比亚当的完美更完美，而说我独身最好？今天很多可能怪不得习近平要逼大家生三胎啊，因为很多单身孩子就是一胎制产生的这些孩子呢，习惯做王啊，那他们的习惯是单一个的啊，大家围着他的嘛，你叫他负责任，他说从来没有这回事啊，上面有四个老人忙他，他怕什么？他不需要忙啊，他有爸妈也忙他，你现在突然间告诉他说，哎，你要忙孩子啊，他不知道是什么一件事。所以很多人觉得婚姻很麻烦，婚姻代价很大，就为着这种理由，他们就拒绝承担这个责任，或是接受这个磨练。但是你要回头看，上帝当初设立婚姻不是给人添加娱乐啊，添加什么好处，是亚当独居不好，意思说这是上帝安排给我们得好处的事情来的。 OK， 我们知道婚姻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不方便甚至痛苦啊，因为你的确是两个家庭嘛，两个不同的背景的人，你说跟对方结了婚，但是你也需要面对对方的父母啊，对方的兄弟姐妹啊，还有对方的宠物啊，不简单啊。你对猫敏感，对方爱猫，你怎么办？你说爱屋及乌啊，都来吧哈，来我就吃药吧哈。那其实的确啊，婚姻会有时带来一些不方便的地方，甚至有痛苦的事，但是这个是犯罪之后的事。上帝造婚姻，设立婚姻给人的目的，其实不是让人痛苦的，是因为人缺乏爱，人犯罪之后啊，不能做爱了，我们只能自爱，所以两个自爱的人一撞起来呢，会怎么样？就会吵起来了，吵到有一个人先放了，你才会静下来的。但是之后又会吵起来，因为两个还是自爱的。所以上帝就说婚姻不废除，虽然人不再能够爱 好像亚当一样啊，一犯了罪马上跟上帝划清界限，说这个女人，哇，我看每一个妻子都会永远不会饶恕这样的丈夫，对吧？如果有一天你带你妻子去逛街，连最后可能你太太忘记戴口罩啊，连警察来了，哎，这位你是谁啊？为什么没有戴口罩？连着丈夫在旁边说，我不认识他啊，因为你要赔钱啊，啊，我不认识他，我看你太太是永远不会饶恕你了。亚当干这个事啊，当时吃了禁果之后啊，上帝追究起来，亚当没有说我来承担，反正我在那边嘛，啊，也是他做的啊。但亚当竟然跟上帝说，是那个女人呢，而且是你给我的，不是我要的，他让我跌倒，你看到吗？所以呢，人不能爱，但是上帝说好，我不废除婚约。所以圣经没有记载啊，在亚当犯罪之后婚约就解除了，上帝还是坚持婚约啊。为什么？上帝说我要用婚约继续赐福给你，但是也要用婚姻来磨练你的爱心，让你真的就是要学爱啊，因为有一个丈夫和妻子是跟你联合的，你不爱你很痛的啊！如果你不愿意完全的接纳他的话，你要处处跟他搞大家不同的做区别的话呢，你的你的我的我的，很痛苦的，因为他不是你的同事，他不是你的同学，他是合为一体的，你的另外一半。当我们在跟丈夫妻子就是学习真的爱心的时候，其实结果是什么？哦，家庭快乐幸福不一定，这个也不一定啊，因为地上还有很多元素啊。但最早有一样是肯定的，就是你可以承受永生，因为当你愿意爱人如己的时候，为对方舍命的时候，你那时就做到你爱上帝了。所以婚姻虽然被破坏了，但是上帝还保留在我们的当中，其实是为着我们救恩的好处了啊。所以在婚姻的事情上啊，我们应该寻求神的心意啊，也应该常常谦卑啊，等候圣灵的带领啊，不应该呢只是个人的一种喜好啊、选择啊、没感觉啊、什么什么啊，我们文化是这回事啊，我们的这个乡村的这环境习俗是这样子啊，我家人这样子要求啊等等啊，不，如果你会这样子，其实你还不成熟啊。你要知道，这是上帝对你的要求，而且是要赐福，也要磨练你的方式。所以耶稣基督的意思啊，他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他的意思是说普遍的情况下呢，上帝是要每一个人都进入婚姻的。 OK， 就是上帝要每一个人建立合法的家庭，上帝要每一个人在婚约里头彼此扶持，彼此相爱。但是有一些的人就提到一些例外啊，就是特殊的情况之下，上帝会带领一些的人没有进入婚姻，但是上帝仍然还是可以磨练他们的爱心，但是不是很多人。所以耶稣说不是每一个人能够领受，因为只有少数的人上帝这样子对他们啊。我们来读最后一节十二节了啊，他就说出三种的情况啊。他说因为有人生来是阉人，也有人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OK， 它是三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生来是阉人啊，这个和本翻的比较奇怪啊，因为我们不熟这个字啊，古代的字啊，它的意思是说有的人生来他没有婚姻的需求，或是他生来有缺陷啊，你特别在古代啊，如果你是残缺的，你是没有就是脚或者缺了一只手，你不能养活你的家的。所以通常这些残缺的人是没有婚姻的，因为他没有能力养活他的一家，所以他就没有结婚了啊。所以有的人生来是这样的，所以他没有结婚，这是第一个情况 耶稣没有说好坏啊，还是解释说少数啊，就是有这样的人。那第二种人呢，他是说被人阉啊，不是指什么太监啊，可能我们读起来我们好像就哦，清朝的明朝的太监啊，被人阉，不是那回事啊。因为这里指的是说他本来是可以结婚的，也应该结婚的， OK， 他没有缺陷的，但是后来发生一些事故跟意外，导致他不适合再结婚了， OK， 有啊，有这样的情况的人，对不对？啊，他开始是可以就正常了，但是后来有一些就是人为的事情发生，那他就不适合再建立家庭啊。耶稣也说这种也是一种情况， OK， 就没有进入婚姻。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他完全适合结婚，也没有意外，也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上帝呼召他，用大能装备他，要他承受一些特别的使命，是不适合有婚姻的。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些人不进入婚姻，不算是违背上帝的吩咐。在不在这情况之下呢，自己不要进入婚姻呢，其实是普遍违背了上帝的吩咐了。那你说第三类，第三类就很多故事啊，因为他叫他经文是说为天国的缘故自阉嘛，很多人解释就是去做和尚啊，什么什么之类啊。其实这个不是那个意思啊，也不一定是说做什么神父天主教啊，所以叫自阉什么。其实这个是指到说上帝特别对一些人有感动，是这个意思。他不是因为你要当上一个职分，你就必须好像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可以结婚。好像今天你要在天主教做神父啊，你就不能结婚。其实他应该说，那些有呼召就是独身的人啊，或许上帝会让他们做神父，他不应该把这个放在前面嘛。他如果把这个工作的条件呢，就是不结婚放在工作的对第一个条件的话，就会有很多人不能不结婚也做了这个事了，连之后就会犯很多严重的一些不该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个误解啊，就是当然可能也是故意被利用的经文啦，就很多人把它讲成是好像是一个人的一种选择啊，人会觉得自己为天国的缘故故意做一些的动作，就并非如此啊。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保罗，使徒保罗，对吗？我们向来都知道使徒保罗就是一般你看的书啊，他没提到家人的，对不对啊？就是我们读保罗的生平啊，没听过说保罗有几个孩子，保罗的妻子是谁啊，没读过啊，只知道他是大树人啊，知道他的家乡，知道他的学术啊，他是加勒门下的学生啊，就是我们说是高校的学生啊，一个名徒啊，也做过高官啊，这是我们，但是就此而已。好了，大家都说啊，保罗是没有结婚的，其实保罗是没有结婚呢，可能不是因为他本来没有结婚，因为他是官员嘛。就古代的官员你不结婚你根本不能当官的啊，就是没家庭的人没有资格就是做任何事情的，因为大家不信任一个小男孩，就是没做过家庭，就是没家庭的人是一个小男孩不负责任嘛，所以不可能做官了。所以保罗很可能，当然这个我们也没有说百分百啊，但是合理的推断是很可能他在信主之前，他在信耶稣之前啊，他是有家庭的，但是后来他信了主耶稣，他的家人拒绝他，所以保罗就不再能够跟家人来往，因为整个家族与他断绝。所以那时呢，我们看到的保罗呢，就是圣经写的我们比较熟悉的，就常常是一个人。如果是这个情况呢，保罗就是第三的，就是他本来是结婚的，但是因为有缘故啊，就是他信了主，上帝让他以他固有的哈，就是这个很强烈的这个犹太主义的背景断绝了，连家人也断绝与他来往，连保罗呢就被呼召做外邦的使徒。他不是彼得啊，彼得可以在犹太人当中走来走去啊，所以彼得常可以去到岳母的家，去到带妻子来回走啊，因为彼得没有出去啊， 保罗是坐船沉船啊，就是他不能带着家人的啊，所以保罗可能在之后的侍奉呢就是一个了，因为不适合婚姻，这个特别的情况上帝特别给他能力，所以他就一直单身到最后了。 OK， 所以 你要明白，这个不是一般的，就是一般年轻人说啊我不要结婚了，人问他为什么，哦刚刚失恋，刚刚失恋当然说不要结婚了，刚打了一针当然不想打第二针了，那过两天他又想要了啊，所以单身啊，这个守独身啊，这种决定必须是要上帝的呼召。 OK， 不是出于自己的一种喜欢啊，而且守独身本身不会让你有什么更讨神的喜悦，好像中世纪很多人故意守独身啊，把家人抛弃跑到森林里面去做修道士，一进去就不再出来啊，让孩子不再看见父亲，让妻子不再看到丈夫啊，他们认为这是修炼啊，这是让神啊喜悦他积功德的事。其实你没有讲过的，你守独身不会让神喜欢你的，除非是上帝呼召你守独身。一般的情况之下，上帝呼召守独身的人不是自私的，不是把你关在修道院里面直到死的，是要让你因为没有家人的负担，你能够接受更多的家人啊，就是你如果有孩子，两个孩子在家，三个孩子在家，你就要花一部分的时间在他们身上，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对吧？如果你没有孩子在家，你就几乎可以把更多的人当成你的孩子，所以其实通常啊，你说保罗的家人，保罗家人在全世界，格林多也有他家人，以弗所也有家人，彼得的家人应该都在啊，他的老乡啊，都在加利利啊，所以不一样嘛，所以完全不是那种修炼啊、自我的目的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守独身，你没有结婚，上帝有呼召你呢，你是更有恩赐，成为更多人的亲人，更多人的帮助啊，叫更多人得益处啊。所以中世纪有这样的一个潮流啊，就是啊，让人觉得他们啊丢弃家人守独身会更讨神的喜悦，其实这是一个错误了啊。当然今天我们的社会这个想法是比较没有了，但不排除啊，不排除他会回来啊，是因为这种的我们说啊人啊对属灵界的这种向往啊，它有一点循环的啊，古代流行的以后也会流行啊，人想在这个事情上面找出路的啊，以后的人也会再回来同样的事情啊，好像啊，现在印度教啊这些啊，很就是神秘宗教又开始被西方人兴趣起来了啊，像很多法国人，我不懂，瑞士应该也是啊，就是很多法国人开始很好奇什么泰国的什么什么神啊什么，我说你们搞错，你去泰国去找那个神没经，就是他们没有经文的，是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一个人在那边瞎说啊，说啊这个神是谁谁谁啊，你怎么信，对吧？很有兴趣啊，一定要去看，觉得很灵啊。这边手上有一本圣经啊，几千年记载上帝，没兴趣，是这样啊，所以会回来的啊。那无论怎么样了，总之圣经神的话是没有变了，所以私自想要用独身来修炼呢，其实动机不是上帝，是自己啊，是为了自己更自由、更方便这一类的原因，所以这不讨神的喜悦。OK， 所以耶稣基督在最后一句话就说：“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又再次强调，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多数的人是要谦卑、顺服上帝的安排进入婚姻。啊，当然不是随便进入婚姻啦，进入婚姻是要预备自己啊，也要等候神的安排。但是最少你不要骄傲说我可以很完美，我的退休金预备好了，我房子也买好了啊，不要那么自信啊。OK， 你要知道在神眼中还很大的缺乏啊，最少很多磨练啊是没有被执行的，因为你一个人嘛啊，我们应该啊按着上帝的旨意。如果上帝在特殊的情况呼召特殊的人守独身， 他是为了完成一个一个特别的工作，而不是我们喜欢那样做啊，或是我们选择那样做啊。我认识一些守独身的弟兄啊，在法国也有啦啊，当然各有原因啦，有一些是因为他是有一点啊，我们说叫什么 autism 叫自闭啊，有一个说他是有，但我看到一点都没有自闭啊，不过他说他自闭了，随便了啊 ，OK， 然后就说因为他自闭有自闭症轻微的，所以他不适合就是跟人交往什么啊，有一些的确啊各式各样了啊，就是西方越来越多是这种风气啊，其实都想守独身啊，自己能够供养自己就够了，省麻烦啊，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啊。其实他们都有一个特点的，也可能是盲点啊，就是有一些孩子脾气的啊。我认识那弟兄都已经五十几岁了啊，他是科学家，我们可以说是科学家的科学家了，都已经是国家养的那种科学家了啊，就是他是给科学家评论的人啊，算够高了吧啊，是基督徒啊，当然大头脑的基督徒了啊，他厉害到什么地步了，希腊文希伯来文亚兰文是自学的，他没有去学校的了，他自己翻圣经了，当然我们说有点骄傲啊，因为他自己翻亚，他用亚兰文来读圣经，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了，不过他就是这样做了啊。好，那你看到这些表现呢，都有一点是孩子样的，虽然都好大了啊，五十几岁啊，也养了一只黑猫啊，也不知道谁在养谁，不过总之就是很可惜嘛，对吧？如果他进入婚姻，我想很多的这种性情他就放下了，就是孩子性情啊。有时不喜欢一个人啊，因为啊这人讲了什么啊，气个半天啊，气了几天呢，最后在梦里面看见耶稣哦，就悔改了，就来跟我们讲哦，昨天我看到耶稣跟我讲话啊，为什么哦？因为我生气谁谁谁谁谁。当然，我想大家也会有这情，但是其实如果是一个做爸爸的或是做丈夫的，其实这一些事情就会更快的就超越，因为你实际上有更大的考验要做嘛啊。有更实际的这些爱心的操练啊，就不会去计较一两个小东西拖了好久啊，就这样。所以我一直说不是好事啊，如果没有特别上帝的呼召让你守独身啊，你只是为了给自己多一点空间跟自由呢，其实它不一定会让你更进钱的啊，而且就会忽略很多细节，好像衣服有时忘了换啦，一个洞也不知道啊。但科学家有时也是这个样子的。不过我就说，更多就是他生活没人顾嘛，所以他也不特别照顾自己啊。有的东西坏了他也没扔啊什么，因为他一个人嘛，进去出来谁看见啊？如果家里有两个人，就彼此观察，彼此帮助啊，他就会细腻一点啊，为人就会细心一点，那就比较不会了。好了，不多讲了啊。总之你们应该明白这个意思了啊。所以耶稣基督给一个普遍的原则，就是不是潮流说我们现在守独身比较方便 ，OK？ 是上帝要在婚姻里头磨练我们啊，所以我们应该谦卑。我们没有比亚当更完美，所以我们没有资格说。我们的选择更好啊，好吗？好，我们继续看下面一段经文啊，这也是很短的经文啊，就是十三节啊，是刚才完了就到这里啊。我们一起念，他说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啊。两段经文类似啊，都是说有人带着孩子啊，有人抱着孩子来见耶稣。其实都说要他们，就是要耶稣摸他们的孩子，或是说要耶稣按手祝福他们的孩子啊，是这个要求了。好了，这是好像另外一个场景了哈。好了，回到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观察就是发现，我们的主他不单就是接纳那些真心寻求的人啊，我们看到。瞎子来寻求主耶稣啊，耶稣给他信心啊，耶稣就 就提升他，就怜悯他啊，这些对基督表现信心的人，基督都不放过了哈，都接纳他们。我们也惊讶，我们的主耶稣连那些就是被神拣选，但是因为是小孩啊，就是没有表现信心的，耶稣也接纳。这可能也是爱心的问题，就是说连很年幼的婴孩或是小孩啊，不晓得表达要追求恩典 ，OK， 他可能就看到耶稣的外衣很好玩，就来拉他的衣服。哎呀，也胡子这么长啊，他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啊，他不知道这位是就是神啊，啊，他来了，但是他就是有一个被吸引，就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啊，他就被吸引来到耶稣面前。耶稣知道这个孩子是有恩典，耶稣就接纳一个不懂得寻求的小孩，那很奇妙了啊。另外，这些带孩子，这孩子不是走丢了才跑来找耶稣吗？这个带孩子来是有父母的，所以这些父母呢是有信心的。怎么讲呢？他们其实不是一般的父母啊，他们也不是迷信的人啊，就是啊，每个拉比都来摸一摸啊，我孩子以后长大就聪明一点，不是这回事啊。这些父母，耶稣当时是不被人太尊重的，因为他没有名望，他没有这个好的背景 ，OK。但是许多人跟着耶稣，是因为他的道，也是耶稣行过的神迹。所以基督在地上的时间呢，他的吸引人的点呢，其实从来都不是他自己，因为从外貌看起来，他没有条件 ，OK。他不是有钱人，他也不是大学者，他又不跟法利赛人来往。而是大家喜欢听他讲神的话，而且他行的神迹让人很惊叹啊，因为证明了上帝在当中。所以这些父母能够把孩子抱来，而且要耶稣特别的为他们祷告祝福呢，应该是因为自己在耶稣身上得到了上帝的恩典，所以他们希望基督也把上帝的恩典分给他的孩子。所以这不是很一般的啊，不是我们抱孩子去给人摸摸一下啊，应该是我们说有原因的啊，就是基督他悦纳这些神所拣选的孩子，虽然他们还小。但第二呢，这些孩子不是一般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是有信心的，因为是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带来的。OK， 那我们看到耶稣恩待他们啊。好了，我们的主有这一种心情啊，对待这些父母跟孩子。但很奇怪啊，耶稣的门徒应该很像耶稣才对啊，但是他们是反面的。圣经说门徒做什么？门徒生气啊，门徒阻止而且还责备。原因是什么？当然很容易懂啊，就是一般人是吗？你知道门徒会做这种的动作呢，应该是认为小孩子很吵啦，懂什么啊，来捣乱聚会，对不对？小孩子去旁边，不要吵不要吵啊，听不懂的啦，你太小了，走开走开。这是一般人的态度了啊。另一种呢是自，就是自私的，就是内心的，就是他们会觉得我们是门徒啊，啊，我们是搞国家大计啊，就是他们心里面都想做高官的嘛，对吧？他们就靠近耶稣啊，听看有什么窍门啊，以后可以做大官呢。突然间跑出一个小孩来，你懂什么？你没钱没贡献，走开走开啊！就是觉得你要加入我们这里有点贡献啊，你要贡献我们的这个英雄大计啊，你小孩不能贡献，走开啊！就很快的啊，就是出于自私就拒绝了，也拒绝他们的父母，觉得没贡献没好处嘛。你想啊，其实常发现对吧？就是有时啊，聚会啊，啊，当然我们现在教会小孩也不多啊，但是的确啊，当然小孩有时的确会吵闹了啊，会，但是有时你就会有平安，但有时你就没有平安啊。当你没有平安的时候，你问问自己为什么？可能你就觉得，哎呀，我今天很烦啊，不想听到这个声音啊，大概是这种啊。通常都是处于比较自身的一些，你知道孩子要闹啊，他天地都有地方闹。他偏偏在你的面前闹，这个还难得，就是 他是被他爸妈带来教会的，当然他父母如果能够比较约束他们是最好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们如果被带来教会，这已经是很少的机会了，对不对？就是父母还有一点信心啊，让他儿女来体验啊这个敬拜啊，虽然他们听不懂。但很多时候我们好像门徒这样，我们用实际考量啊，哎，给他进去玩，给他进去玩啊，所以很多教会就把小孩一下子就分开了，就特别是那些老人很多的教会嘛，我去的那个法语教会，他们都已经二十几年了，这是一个老教会了，就所谓啦，二十几年了，连二十几年的人呢，我跟新一去的时候呢，其实都是那些大我们二十几岁的那种人啊，都是已经是在退休年龄阶段的那种人了，所以你很明显他们没有小孩，他孩子都大了，嗯，所以他们十几二十年都很习惯呢，就是大家安安静静祷告，可以静到睡着的那种安静的，你能想象吗？一个教会啊，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静到没有声音啊，牧师讲到大家都很规矩站直直的啊，可以很专心的听，没有人打扰你的，很享受。后来呢，那牧师走了，换了一个年轻的牧师来啊，哎，开始有很多年轻家庭进来了，哇，我最近去一次啊，哇，这个教会可能孩子比大人还多啊，哦，就是抱的也有，跑的也有，爬的也有，到处啊，就是我数都数不完，牧师自己都生两个，你说其他人都不知道生几个了，很热闹，很。然后我就看这些老人家，就一脸就不是很高兴的样子，因为他们没有享受了。他们唱歌的时候呢，再也没有办法分布了。以前哇，你唱 tenor 啊，他们自己分布的，还蛮好听。现在不行啊，小孩帮你唱第五个音、第六个音，吵得不得了啊！讲到牧师祷告的时候，孩子也在那边讲话，就哎呦，然后有时就在地上画东西啊，特别安静的时候，嘎嘎嘎嘎，你知道他在地板。如果涂东西是很大声的，所以各种声音都出来了，你看他们不行了，不行了，然后他们就会跟那些牧师说，把孩子叫去后面啊，就后面弄一个房间给他们玩，我们能够安静啊。其实很多人用这个做法，但其实不是好事来的，你知道吗？你让孩子去玩，孩子就一直在里面玩，玩到十二岁他还在玩，以后你叫他出来，他说为什么我要出来？反正你都让我玩了，对吧？你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理由，为什么他要敬拜？敬拜不是因为年纪的原因啊，对不对？所以有这种习惯的孩子，一进去之后呢，以后他不是进来教会的，他是离开教会的。他从那个玩的地方就离开了教会，因为他认为那个玩的地方就是教会，没有去的地方。OK， 所以忍耐啊。要忍耐，孩子会长大的啊！我都刚刚说，你再忍一下，你是吵，我知道，但是一阵嘛，再过几年他会长大，你长大了再跟他讲嘛，对不对？好像我常捉弄西西啊，现在西西都长大了，我说迦南的大儿子是我们教会第一个 baby 了，就是我在的时候他是第一个 baby 嘛，我要等他大一点，我就跟他说，我跟他讲，你知道我在讲到的时候你跑来抱我的腿吗？啊，他可能都忘记了。他说我平生是第一次有小孩敢这样做，当然这可能也对我是让我很亲切。哎，小孩竟敢跑来抱我腿，但是我说你敢这样做的啊？当然长大了跟他开玩笑了，就是说，就是你如果看见他，就是因为在教会这样啊，就是跟大人一起敬拜时间久了，他也成熟了啊，他也能够学习爱主。你很安慰的嘛，对吧？哎，那些一点点的小动作就没问题了，爱心啊，很难的，你知道吗？很多人很自爱，不单在家里啊，在教会也是这样的。我的敬拜，我的领受，我的到处都要签个名，我的。还有一个爸爸跟我说过，他说，当然他现在很后悔了，因为孩子都大了。他说小时候啊，他自爱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他回家放工回家想要再加班，他孩子就来吵嘛，因为他孩子一天都没看到他，看到他就很高兴吵，然后他竟然去跟他妻子说，哎，有没有一些药啊给他们吃，吃了会睡觉的。你说这些爸爸爱自己爱到这个地步的， 我说你倒不如去生一个机器娃娃更好啊，不喜欢的时候就下到像手机这样子好吗？很难 啊，爱事业，爱表现，爱成就。所以你说需要婚姻吗？需要啊，你再不学完蛋了，你还能够爱上帝吗？不可能啊。好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的确啊是在这里啊表现出非一般犹太男人的心态啊，不是很多犹太的这些老师拉比是有这种性情的，他们都会很傲慢的对待小孩啊，但是我们主却不是啊。好了，我们主怎么回答啊？我们看最后一段话啊，19章啊，耶稣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马可，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路加，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啊。”这是最后一大段了啊。好，我们先看我们的主的反应啊。我们主看到门徒禁止小孩、禁止父母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拍掌说：“谢谢哦。”啊，没有发怒啊。耶稣发怒的记载不多的啊，这是其中一次啊。啊，耶稣为着这个事情向门徒发怒，不是向法利赛人发怒啊。对，这里耶稣不但发怒了，耶稣还做反面的事说。不要禁止让他们来，连耶稣基督就一个动作了，抱、按手、祝福，是有意思的啊。我们一样样看了啊。好了，我们的主耶稣没有厌烦啊，这孩子应该是有吵闹的地方啊，不然门徒也不会那么大动作，可能他们爬啊、叫啊。好了，基督没有反应啊，基督不厌烦他们吵闹或是打扰啊，特别。我们的主看见这些父母的信心，他更乐意向他们的孩子来施恩，所以好像基督越过了这些所谓大男人不喜欢的所谓不方便，我们主就越过去了啊，因为他爱嘛啊。所以你能够想象一个万有的神，就是基督是创造一切的啊，人也是他造的，全地的君王，他高高在上了，他配得最聪明啊，最有能力的人来敬拜，竟然他接纳一个小孩，而且他不单接纳，他把他抱在怀里，为他祝福。你看那个差别有多大？耶稣做一个男人的时候，他做了这件事，他几乎会告诉全世界的弟兄、全世界男人，这个才是我所造的男人。不要自爱嘛啊！我们都不是君王，我们也不是造物主了哈。其实我们已经厌烦的不得了了哈，对一些不方便的事情，我们的主可以差派天使天君的，但是他却接纳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孩子，不单我想这孩子可能也不一定哈，就是很可爱还是怎么样啊？但是基督就把他抱在怀里了。这种的表达啊，会让我们觉得差很远啊，对于我们人啊，我们还差很远啊，所以这还是需要谦卑在家里。如果你想你是单身的，你要做到这一个几乎是做梦啊，不可能啊，对吧？你去隔壁抱人家的猫，人家都不要啊，人家是抱人家孩子，人家怕你，你说这个男人怪怪的，对不对？胡子那么长啊，有一个味道的啊，他才不会让孩子给你抱。你就是你要学抱一个小孩吗？你只能抱你自己的啊！你要学接纳一个软弱的人吗？你只能接纳你自己的孩子啊！所以这个表达很特别啊！当然，你知道谁最不喜欢吗？就是浸信会的人啊！你们知道我们基督教里头有一个宗派叫浸信会啊，就是 Baptist 啊， 在意大利就很多了啊。浸信会的人最敏感的就是这段经文，因为他们呢很怕我们说耶稣的祷告是跟这个孩子的救恩有关系的，所以他们的解释啊我都听过了啊，他们就说哎呀耶稣不是像平常人这样咯，是吧啊，他这些小孩是小孩来的，他们不可能认罪悔改的，所以他们来找耶稣一定不是因为耶稣是救主，他们得到的就是一个大人的爱，他们不会从耶稣那里得到任何属灵，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得不到的啊，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一种善良的表达啊，就好像我们有时看到政治家啊要选票的时候每一条村都去握手，其实他都不记得是谁了，可能重复的人他也不认的啊，就是一种 gentleman 啊，一种绅士的表现，是吗？你认为真的是这样吗？耶稣只是在对一个无辜小孩的一种友善啊，逗他们开心啊，耶稣基督是这样吗？你想一想啊，第一啊，为什么我们要拒绝耶稣可以向小孩施恩？如果我们说，我也常跟这些浸信会的人说了 ，OK， 你难道真的是说你信耶稣重生，是因为你决定悔改认罪，你才得到的吗？我们不敢这样讲的。你这样讲，你就异端了，对吧？就算你是什么浸信会，你都得说，我能够悔改，能够认罪是神的恩典。好了，这句话讲下来是神的恩典。你是大人啊，你的得救是神的恩典。是圣灵的工作，为什么你就认为上帝没有权利在小孩身上做同样的事？反正小孩得救也是恩典了，对吧？而你大人有聪明有年纪，反正都不是得救的条件，为什么你要说小孩没有这些就不能得救呢？如果完全是神的恩典，他应该是一样的嘛，对不对？上帝要救的人，管你是几岁的小到一两个月，老到999岁，完全失去理智的，上帝还是可以救啊！那非得一定要你壮年40岁拿到博士那天才可以信耶稣吗？不一样啊，不需要啊，对吧？所以第一点就是不合理，就是他们很想坚持，就说啊，耶稣基督在这里没有给孩子带来什么属灵福气呢？是因为他们要避开啊，就是婴儿洗礼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因为你知道浸信会的招牌菜啊，就是要敬礼嘛，啊，是成人要敬礼，而且在敬礼之前要啊，就是宣告你的信仰，你才能够就是接受洗礼，所以他们认为这是重生的条件，但其实圣经并非是这样说的了，啊，好了，说回来了，有没有可能耶稣在那个时候呢，真的是把救恩给了这些孩子呢？你说有没有可能？好，可能大家有保留，我告诉你有可能，而且一定有可能，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我想你们也有人是这样的。其实圣灵可以很完整的把重生把更新给一个真信徒的孩子的，他把信心赐给他一点都不打折扣， OK， 让这个孩子可以接受他不明白的暂时不明白的救恩。其实大人也是这样的，不过 OK， 小孩可能比较明显一点，OK， 那孩子本身不是一个因素，就是他明白有没有能力呢，从来不是他蒙恩的一个条件来的，圣灵是可以给他这一切。孩子在小的时候当然他不会回答你嘛，对吧？你问一个婴儿，你说你要信耶稣吗？他可能点头，连你问他要不要下地狱他可能也点头，他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嘛。所以小孩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这个不是问题啊，没有能力表达不表示没有嘛，对不对？他有信心，可能他信心比我们大人还纯呢，只是他缺乏语言，缺乏能力表达而已嘛。你不能说他不表达就不是嘛，对不对？啊，他不能行善啊，他没有爱心啊，他整天哭哭闹闹的，一点都不像基督徒。难道你要小孩子什么唱诗赞美主？你可能吓死了啊！如果你孩子还不会讲话的时候就会背主导文，你还不把他送到医院去吗？哦，可能你把他送到教会去了啊。所以孩子当然是有限制了。那虽然就是我们外在来观察，好像 不像基督徒啊，不像我们一般以为的，那我们不排除嘛，啊，不能够说因为这样圣灵就不能做工。这些孩子呢，他们是之后啊，在成长的过程里头，上帝就会透过，当然这父母很重要啊，父母要有真道的教导啊。其实很多父母就没有做这个，他们是做了第一步了，把孩子送来教会，把他们送去洗礼，这两个是做了，但是呢，他们没有做该做的，就是真理的教导。啊，把孩子送到教会去就完工了，连他们也没有金钱生活的影响，就是说他们不单没有教圣经的话，没有让孩子敬畏神，他们也没有榜样。 OK， 如果这两个都做都有的话，当然也没有说做到完美啊，因为没有一个父母是完美，那最少你有做的话呢，一般上呢，你会看见这个孩子的信心善行就会平衡的成长，不会很就是很突然，但是他就会慢慢啊，他好像越来越能够懂神的话。哎，你看这，哎，今天听懂了这个，哎，下个礼拜他会告诉你他知道什么。哎，你开始看他的行为也在改变啊，他不再闹这些东西了。哎，他变了啊，其实是有因素的，是有恩典在先，加上父母啊，当然很重要，不是妈妈而已啊，爸爸，爸爸是家里的头啊，爸爸。妈妈的配合，做真道的教导跟金钱生活的榜样，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呢，他的心灵突然就转变了。那这个转变呢，不是神秘的啊，就是他其实在变着，但是他的改变呢，有一个阶段是突发的，就是好像越过了一个边界这样啊。他一越过去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一种更新的感觉。OK，那时候他就可以公开啊，就是告诉大家说，我年幼的幼喜啊，啊，圣灵给我啊，我在 baby 的时候，我在婴孩的时候，圣灵给我的恩典是真的，啊，因为你看我今天真的走到这一地步了，所以他那个阶段我们叫做接受坚信你的阶段啊，他就可以跟一般到成人的阶段才信主的人，因为多数人是到成人阶段才信主的，他就可以与他们一起来走天国的道路。就之前他们有困难，因为他们头脑听很多，但是感觉不到。那些就是成人啊的时候认识耶稣的啊，我这样，我印象很深，但我希望啊，杏花不要介意啊。杏花跟我讲过他蒙恩的感觉的那个经历，我也很感动啊。他说他是在那个 tram 上面看那个小车子的时候，他就流泪了。那你说一个大男人孤单在国外流泪吗？你说杏花不懂他为什么流泪吗？他肯定知道，不是过敏，不是想家啊。他的那个流泪让他转回去教会要受洗。你知道这种突发的哈，这种情感的一种我们说翻新的一页的这种感受啊，一般这种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呢，他没有的。啊，他必须过到一段的年纪之后，这种感觉会来，啊，但是他一来的时候呢，他就跟大家一样了，啊，只是他会更多的成本啊，因为他从小读圣经，所以那些东西他就比别人懂多了，但是在经历上呢，他就跟大家一样了，就跟大家同步了，啊，大家讲的话他也开始懂了，啊，大家做的事他也开始明白了。OK， 所以我大概就举几个例子啊，就是在几个方面的一个变化啊，就是总之我放三个点啊，这是其实是信心、盼望跟爱情上，这是从圣经讲啊。如果一个孩子被就是从小幼喜啊，但是到了一个年龄阶段之后，他突然啊感受到圣灵的更新啊，他有什么现象啊？就是在真道上啊，在信心上啊，就是认识真道上呢，它有一种的变化，不是知识上的变化，因为知识它已经有了，它不用听更多的圣经的事情，但是它有一个区别，就是呢，它发现真理的实践跟意义呢是不同的，就是以前去教会听到什么好什么不好啊，它都是记得这些原则而已。OK， 你问他。啊，我记得以前泡泡小的时候啊，泡泡记性也很好，我就问他上次跟你讲什么啊？哎，他会记得，他说哦，你讲这个不好，这个好不好？他会把我说过的重复给我听 ，OK？ 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做出来啊？啊，他就看着我啊，这样可能是没有吧啊，人 但这个是他的阶段，他在没有经历更新的时候呢，所听得到跟他是有一个距离的。他虽然是接受，他是用理性去接受好跟不好，但是不靠近他。当你重生，当你经历更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圣经讲的东西啊，就发生在你的周围。圣经不是难读的啊，以前哇好难啊，啊参考书一大堆，好像觉得很辛苦辛苦才读懂一点点，而且很不情愿读，对不对？觉得很苦。现在圣经只要一打开，安静自己就明白了，觉得一点都不难懂。哎，好像当然有一些技术问题是需要看一点书啊，但是90%或是95%，好像你一看就明白了。你说好像我聪明啊？不是你聪明啊，是你更新啊。你突然间清晰了，啊，换了一副眼镜啊，都看到了。OK， 你看我刚才说，就是以前觉得旧约是旧约，新约是新约，对吧？啊，好像圣经讲的东西都不会发生的，现在你突然觉得，哎，都发生了。索多玛不是苏黎世咯？开玩笑，对不起啊。那索多玛不是日内瓦咯？啊，说你会看到，哎，一样呢，不是以前呢，是现在。啊，谁谁谁，哎，就是这个人呢，啊，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也就在你身边了。圣经不是一个古代的书了，好像他活过来了。你也开始在圣经里面看到你自己，哦，我就是巴兰，哦，我就是谁啊？原来这个脾气就是我，你那时就是变了。你知道很多人在教会到现在40、50、60岁，他还没变，读圣经还是好像大人骗小孩，哎，吃一口啊，玩玩玩，再吃一口啊，哇，好难哦！每个礼拜逼他读圣经真的是难。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还没有经历那个更新啊！你要求啊，啊，因为没有更新的生命是不会蒙神悦纳的啊。所以第一呢，在真道上你有一个跳跃了，好像你不再被那个文字啊这些的知识的东西捆绑。第二，盼望也变了。你当然是很珍惜啊，你不会说是哦，我明白天国了，我不读书了啊，这个不正常。OK， 如果你越明白天国，你就越珍惜你今生的恩惠跟生命。OK， 你会更好的使用你每一个资源，因为你是为天国而活在今世的，所以没有道理你浪费今世的。除非你是一个没有天国盼望的人，你会浪费你的今生。但是如果你有天国的话呢，你是为着那个荣耀的国度，一个无限的光荣的国度啊，活在今天的。所以今天肯定是积极的，是你努力要去完成的，只是你的期盼，你的奖赏不在今世。这就是一个转变，这个很难的。对吧？你想多少大人啊，就算信主了很多年了，这一点都跨不去的啊，就是还是要算得到的东西，摸得到的金钱，能够数算的财产才能够满足的，对吧？很难越过去的啊，就很难说嗯，今生就算是没有得到报上啊，我的努力不是为今生的，我说努力是为那个无限啊国度的荣耀，我的满足只有是上帝对我的喜悦，不是今生任何的物质。那这种的转变不是从教导上面产生的， OK， 是一个体验来的。你就是突然间体验到你属于一个国度的人，你的那个期盼全部转上去了。 OK， 地上啊没关系啦，啊，这样啊，这样也可以啦，那样也可以啦，总之我努力啊，我是为将来而活在今天的，就是这样。这个变化是有的，而且这变化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不是什么特别属灵想要去做牧师的人才有的啊。每一个基督徒被更新的时候都有这个记号的。OK， 第三，情感也变了啊，就不再觉得好像讲什么圣灵感动很怕，讲爱神什么东西不知道，没有这种感觉了，很自然，因为你心里第一次感受到好像被爱充满了。你有一种满足感出来了，也就是神的爱啊，实际上不是口头上的，它真的可以满足你的心灵， 你有第一次的经历，它就会一直在的。你从那天之后呢，你就天天都看见了，你也可以因为一句话流泪啊，一首诗歌流泪啊，有时看到一点东西你也很感动，很感动，很动，不是因为你情感化了啊，不是，而是因为神的爱充满了你的你整个性情柔软下来了。你发现不是人跟你做敌人呐、啊，你周边没有，不是大家跟你就是要害你了。你发现上帝爱你，每样东西都很可爱啊！就算人家骂你一句话，你觉得哇很流泪哦，上帝感谢你没有骂我这样太凶啊，还是觉得神很爱你，不知道为什么 啊，就是这样，这种是一个改变。OK， 你当然就很自然了、啊，我会常跟人家提到神的爱，你也很乐意去遵行爱人如己的诫命，因为你要回报上帝嘛。那我讲这些东西不是空泛的。这是圣经讲的，圣经说重生的人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当中大家都不是这样，我们就会认为圣经骗人，对不对？其实是有的，重生的人是会这样，只是不多，所以大家少看见，可能不多，那些人就不敢讲，所以大家觉得好像没有，其实是有的啊。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啦，就是说孩童啊，当然我扯远了、啊，不过我还是想说，小孩虽然没有能力，那看来不可能得救，其实上帝可以先把恩惠放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慢慢表现出来啊。刚才我说我自己是一个经历，就是这回事。我其实为着我到底是不是哪一个时候重生，我想很久，因为我不明白。那你说我是牧师的孩子，按人的眼光来说，我应该从小就得救嘛？我大概一岁不到我就受洗了，就是幼洗，我就是接受幼洗。我不记得啊，我只是有照片，所以我知道而已啊。那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做教会要我做的事情啊，就是标准的牧师儿子，就这样。所以如果按常人的规矩，我应该是基督徒嘛？但是我个人来说不是。我知道我不是，我没有办法，我读圣经没兴趣，我对天国没有感觉，我根本不可能爱上帝。我觉得很毛骨悚然，你说爱神好像一个听起来会鸡毛疙瘩的事啊，就是很不舒服的感觉，不是基督徒来的。 OK， 但是我又不能够说我小时候那个洗是白洗的。所以我后来明白啊，当我被就是我是我其实30岁啊，我突然有一个跳跃啊，就是心灵打开了，我明白过来。那我常说那个是我的一个重生，其实你也可以说那个是我追认圣灵在我婴孩的时候给我恩典的时刻，就是圣灵一早就向我施恩，只是呢我不乖啊，我也不顺服父母，所以我搞到自己30岁才经历更新。OK， 我盼望你们不需要这么久了啊！盼望你们啊，像泡泡啊、博雅，你们都幼稚了啊！你们不要像我搞到30岁啊 ！OK， 谦卑一点，顺服一点啊！你会发现你很早就可以蒙恩的啊！你这个跳跃其实是上帝喜悦给我们的，如果不是你自己去拦阻他，上帝很早愿意赐给我们，好吗？我不多讲了，总之我意思说，不需要刻意把这个经文。就是躲开啊，或是讲成是别的，好像生怕啊人会迷信洗礼啊什么。其实我们很多身边的人都是一个明证啊。如果你说婴儿洗礼是无效的，你怎么解释我呢？我问那个浸信会的牧师啊，他很反对婴儿洗礼。但我说好吧，你坦白告诉我，我是不是基督徒？我没有受过洗礼的，因为。如果你否认我的婴儿洗礼，我就没有洗过你了，因为我没有再洗一次了，我只是坚信你而已嘛。我说你说不洗礼的人不能上天堂是吗？而且是不敬礼的人不能上，你能够当着我的面孔说我不得救吗？他知道的，我讲到比他多，我侍奉比他多，他不敢讲。他说啊，你是特别的啊，我说没有特别，我是平常的，只是你的眼睛太狭隘了，你身边充满这样的人，上帝要救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不在我们的规则之下的 好吧，好了，今天不是讲浸信会了，不过我只是提一下了，就是说这个经文呢是他们不爱讲的，我就特别讲了。好了，我解释了啊，就是上帝可以救小孩啊，虽然小孩不配啊。连第二呢，耶稣很温柔的救小孩啊，他怎么样？这里的形容词是抱、按手，为他们祝福。其实这个动作呢，并非是他们说没有意义的。OK， 如果按着基督的方式来说，抱是什么意思啊？耶稣抱小孩呢，是好像一个牧人寻找一只迷失的羊，终于找到了，他会说：“来来来，跟我走。”你叫一个迷失羊跟你走，他肯定又丢了，是吧？因为他吓得脚软了，他还跟你走，他乱跑了。所以牧人不会给他走的，一定抓着他扛在肩上的，就是把他的脚抓着，不让他再动了，把他带到家里去，让他平息下来。所以当牧人把羊扛起来放在肩上走的时候呢，你说狼看见吗？看见。狐狸看见吗？也看见，但是他们不敢动。为什么？因为牧人说这个是我的，属我的，你们不能动。所以你想，耶稣那天把一个 baby 抱到身上来，什么意思啊？基督其实不是做一个无聊的动作，他是在跟周围的人说，他也是在跟灵界的恶者说，这个是我的羊，我要把它带回羊圈。所以不要轻看这个动作啊，觉得好像只是一般的抱。第二，圣经说耶稣把它交在父的手里。那你想，如果这个小孩要被耶稣交在父的手里，有一个大问题，虽然是孩子很可爱，但是他有罪啊，是吧？就每个人生出来都有罪嘛。你把一个有罪的小孩带在交在圣洁的上帝那里，你不是害他吗？所以你想，耶稣就在把这个孩子交托父的时候，他做什么？他应该是有一个特殊的方式，让这个孩子的罪被洁净了。虽然没有动作出来啊，没有说耶稣先来一个什么礼仪啊，没有。但是你真的要相信，耶稣如果能够把孩子交托给父，表示说这个孩子呢的罪已经在某一个方式上归到了这个基督的身上了，他才可能被父所悦纳嘛。啊，你最后祷告求福气，你想我们的耶稣会跟这孩子说啊，上帝啊，给他长大有六尺高啊，给他啊有 IQ 150啊，给他聪明智慧啊，你认为我们的主会忘记跟他求救恩吗？你认为我们主会忘记跟这些 baby 求神给他做天国的子民？这个才是最大的祝福吗？如果耶稣要为你祝福一次，你要求什么？你应该是求完美的恩典，进天国的恩典，难道我们的主会忘记吗？不可能。所以你说这几个简单的形容词被人就是淡化成为一般的表现，我们不认为是如此啊。OK， 这是基督对那些已经被拣选的孩子啊的一个恩惠，虽然他们表现不出信心来。可以吗？啊，那我要交代一句话，就是耶稣在结尾的时候就说了这句话，说他说天国是这样的人啊，就是进天国要像小孩是这样的人啊。这个要解释啊，他到底说进天国是谁？只有小孩可以进天国，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要自杀了，对吧？我们趁着没有长大之前快点死，不然我们进不了天国。耶稣其实他是说小孩进天国，因为真的是这样，那时他手上是抱着孩子。但是其实他也说像小孩，其实他是指到像小孩的大人。好了，所以现在问题不是年纪了，因为他里头包括了真的小孩跟像小孩的大人。好了，什么叫像小孩的大人？这个很敏感，是吧？我们说我们怎么可以像小孩，那其实不是叫你像小孩那个样子。这里说的像小孩是指到孩子的一些性情啊，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啊，没有叫我们变成小孩子了，是说孩子的天真啊，孩子的单纯啊，真诚啊，他们的谦卑啊，是指这一种啊。其实基督在马太十八章就之前啊，当他们啊就是门徒之间在争吵谁大的时候，基督已经说过类似的话啊，我读给你们听。耶稣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他解释啊，凡谦卑自己像着小孩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那耶稣基督不是说你真的变成吃奶嘴的小孩就可以进天国，他是说谦卑，他是指出孩子的一些特性。OK， 所以这里说像小孩也不是说我们真的大家都装扮成孩子，而是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啊，应该有单纯的信心，对上帝有一个真诚的依靠，常常谦卑跟随他。不管你多大的年纪啊，我们在主的面前都应该是这样的，也应不是你刻意做的啊，你本来被更新之后就是这样的。OK。好了，咱也不难解释了。但是保罗呢也用过这个比喻，这也应该值得一提啊。保罗在责备哥林多人的时候呢，他也用孩子，但是他用孩子的另外一方面啊，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单纯啊真诚，这些是我们说比较正面的啊。但其实孩子也有一些比较反面的，就是脾气啊、无知啊、胆怯啊，对吧？好了，保罗是用上了他们的反面啊。保罗用这个反面来责备教会，就是不相爱啊，就是彼此就是争执啊，我比你好你比我好啊。格林多前书14章20节，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举的不是这个耶稣用的那个正面的谦卑什么，他其实说孩子的一些反面，就是我们盼望他们改变的，就是胆怯啊、无知啊。他说这个也可以用，但是用在什么？用在坏事上。他说我们基督徒呢，应该对坏事一无所知啊。有人说，哎，你傻傻的，你说感谢主啊，我傻在坏事上没问题。OK， 你们讲一些什么古怪东西我听不懂啊，你们讲那些赚钱的东西我听不懂。啊，你们讲那些骗人的东西我听不懂，感谢主，因为我在恶事上像小孩啊，听不懂，而且呢我像小孩惧怕，你说不怕没人抓你，不敢做坏事，不敢碰， OK， 看到就逃，这个是在恶事上做的。所以保罗反过来，他不是只是用孩子的正面啊谦卑的这种性质，他说孩子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他说你应该发挥在得罪上帝的事情上啊，在这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上，我们宁可像小孩一样一无所知，所以就不要吵架的意思了啊。他们格林多人是吵架了啊。好了，我就停在这里了。我总结就是说，我想还是可以让我们看出一个大原则啊。主耶稣在这里还是教导啊，人要有爱心啊，就是要操练啊，就是爱人如己，要操练基于对神的一个诫命的顺从啊，去执行啊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OK， 好了，我停在这里啊，我们就用一点时间啊，大家一起祷告啊，你们自己默祷了哈，那之后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好，我把时间交给大家。